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也欢迎小光师母就在我的旁边
啊，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乐意老师一起坐在一起来录音，
特别的亲切啊，有小光师母在，我都说了我就感到有温暖。那我们先回应6月11号的留言，那海华就说呢，从前因为学历不好啊，就很苦读，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有人啊讲到有关学历的事，他就不会回答你的，他就会偷偷掉眼泪。然后到孩子上学了，就把自己看重学业没能继续学业那种遗憾啊，就希望孩子来补足这个遗憾。所以就好几次因为孩子的学习，孩子学习哪怕有一丁点不满意，他就会崩溃，甚至坐在地上哭，甚至自己撞过衣橱门，哇，真的很惨哈。但是感恩是神插手，后来他看到一些有关育儿的书籍文章，自己慢慢被医治。还有他最最最感谢是儿子呢宽恕他的无知。
特别感恩，就是他说到苦读像一个牢笼一样，就把他困在里头，看不到外面美丽的风景。其实我们有时候苦读呢是一些可能缺憾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注目那个缺憾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直在苦读里。那这里特别感恩的就是他因着想教育孩子，所以他就慢慢自己去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被医治。
我最感恩是他没有把这种苦读一直蔓延到下一代，没有这个醒觉，他会继续逼迫他的儿子一定要念好书啊等等。那这样就一代绵延一代啊，那个苦读。然后劝慰子呢，他说呢，他说从前是曾经苦读的，甚至那苦读好像喝一杯没有糖没有奶的咖啡一样哈。但是现在呢，他回顾过去苦读，他觉得不一定是坏事，曾经苦读，因为曾经苦读现在不苦读，反而他学习到谦卑，要警醒的心，这也是很难得，对吗？
对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遭遇这些苦读也好，或者是苦难也好，其实也是让我们学习谦卑，也让我们去依靠神，看到苦读过去是一个痛苦的事情，但是也让他觉得走到苦读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中，反而是他回转向神的时候。
是的，你加油哈。还有黄姊妹，她就文笔很好啊哈，她写了真的很像文学一样，因为时间关系就截录。她说呢，苦读对她来说曾经是一座阴森的监狱啊，哇，囚禁着她的灵魂呢、她曾经多番的挣扎，眼泪也哭干了、就是很想脱离，但是又脱离不掉，又想求主去饶恕她的苦读。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往事还是一幕幕的不断重复浮现在他的眼前，他也发现是最拦阻了他走出苦读。他说现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相信靠着主的力量，他还是可以努力的去走出苦读的牢笼。
他的文笔确实挺好的，就是好像把那个苦读带给他的一个困扰或者是囚禁就很好的描写出来。但是我觉得特别感恩的一点就是他要往前走，他不会一直待在令他苦读的事情里面，所以呢他靠着神真的是可以往前走，可以走出苦读。
对呀，黄姊妹哈，一步一步慢慢来。 那我们谈回我们今天的主题，以下一年几集呢，我们会看一个新的人物，就是所罗门。那想起所罗门，可能听众朋友就会想起智慧，对吗？智慧的所罗门，也看呢他求智慧所展现的谦卑。但如果我们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可以从他身上看到有两个所罗门呢，所罗门的两面，你会觉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故事。
哎呀，疼死我了，爸，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畸变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牲口做燔祭。在畸变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呐、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那么神真的给了所罗门聪明智慧吗？很快就知道答案了。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妓女甲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 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等到天亮，我细细的查看，原来怀里的不是我所生的孩子。妇人乙说，
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
妇人甲说，不然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着，王就吩咐说，
拿刀来。
人就拿刀来，
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
妇人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呀。妇人乙说，
这孩子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
这下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是吧？于是王就命人将活孩子给妇人甲，因为他断定妇人甲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故事的出处是《列王记上》第三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亲爱的空中家人，你在刚才的故事有没有看见两个不同面向的所罗门？哈，第一个面向的所罗门是一个知道自己不足，愿意向神求智慧的人。这里要先说明哈，看《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二节，神给所罗门的在和合本所说的是聪明智慧，但在和合本的修订本啊，十二节那里呢翻译的更准确，说明神给所罗门的是智慧和明辨的心。什么叫明辨的心？原文就是只能分辨是非和对实况做出正确判断的意思。那我就想请问小光师母哈，从第三章我们看到所罗门对着神呢是存着怎样的心态呀？当时
经文说他爱耶和华，也说明他跟耶和华的关系是非常的亲近和自然的，他不是那种特别恐惧神另外他也看到神对他父亲大卫大施恩典的所以他就对神充满了感恩。他也会献大量的祭品，
也遵循他父亲的律例，应该也是摩西所定的律法有关，对吧？总之就是好人一个。那当时你觉得所罗门他为什么要向神求智慧呢？背后的那个推动力是什么呢？
他说他自己年少嘛，要管理整个以色列国，他怎么去管理，怎么去分辨，怎么去判断呢？他自己知道自己不足，他也知道上帝是有智慧给他的，所以他就谦卑地向神求。
真的有一个很谦卑的人哈，又知道自己不足，年轻嘛哈。但是当他真诚向神求智慧的时候，神好像给他的不只是智慧啊。
连他没有求的富贵尊荣也都给他了。
嗯
嗯哼。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也提醒他，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一定要遵守神的诫命啊，神呢就会给他很多的祝福。那从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面向的所罗门，就是谦卑自知不足，愿意仰望神的供应和指引的所罗门。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得上帝的喜悦。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他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那刚才我们就看到所罗门的一面，就是好的一面哈，很谦卑的求智慧的一面。那现在我们也谈谈在列王记上第三章，其实也看到他有另外一面，就是按这个世界外邦人的方法来行事的一面。这里有两点的，第一点呢，就是看到他呢也像其他的国家一样，就喜欢联姻呢，和外邦结亲来巩固自己的国力的。
他其实当时的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流行的风俗，就说一个国家力量有点小，所以他靠着这样的联姻就联合了另外的国家。好，那今天的经文就说他找了埃及的一个法老的女儿，娶了他的女儿啊，其实是政治上的考虑，就是为了巩固他的国力。
但是其实神是不喜悦以色列君王娶那些外邦女子，对吗？就像申命记七章三节就讲了，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但法老的女儿呢，不能算是迦南的那个女子，但也可以推论哈，她一定是拜埃及的偶像的啊。所以呢，应该神也是不是很喜悦，因为怕所罗门哈这些以色列的君王受到这些外邦的偶像的影响。而且这个埃及公主应该不是。是所罗门娶的第一个外邦女子，对吧？
其实在后边的经文王上十四章的时候就说到他的儿子罗伯安是接替他做王的那个儿子，他的母亲也是亚门人，也不是犹太人，
所以看到有先例哈。以后他也陆续娶了很多外邦的女子，在王上十一章我念给大家听哈，就这样说的，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的外邦女子哈，讲到一大堆的。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那所罗门呢，确实很喜欢很恋爱这些女子。第四节 啊，刚才是一到二节，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我发现呢，本来起初只是娶他们，没有拜他们的外邦神，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慢慢可能枕边人对你的影响是很大，对吧？慢慢就真的去拜他们的那些外邦神了。娶外邦女子，一是为了美貌，也应该是为了政治。这种心态就很像一个普通的世俗人行事了，联姻来拉关系，对吧？
嗯，其实他娶的外邦女子很多啊。我们在十一章的经文看到，所罗门娶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位以外，他后边又娶了700个公主，300个妃嫔，
嗯，
所以他就加起来有1000个女人了，
嗯。
而且你想，公主有700个，那公主就都是其他国王的女儿嘛，她其实联姻的作用很大的，
嗯。
所以他其实就是为了靠着这样的联姻加强他的国力，
嗯，
但你看这一点他就不靠神，他觉得我必须靠外在的力量支持我，我们成为这样的关系，我才能够做好这个王，治理好我的国家，
嗯，而且慢慢也会跟他们去拜他们的神哈，
嗯。
所以第二点，他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的黑暗面，就是没有尽快废除那个秋坛的敬拜。那秋坛本来是什么东西呢？本来是迦南人一个通常哈高地敬拜外邦偶像的地方，通常由一个祭坛、石柱还有木柱组成。石柱呢就代表男性的偶像，通常例如是巴利。木柱呢通常代表女性的偶像，好像亚瑟拉。有一些较大型的秋坛呢，在祭坛附近还有一个池子，还有一座神殿，或者是安放偶像的塑像的小庙宇。那迦南人呢在那里祭祀哈，当时呢是会有淫乱的行为的，我们有所谓庙祭，甚至呢会杀婴孩以人为祭，非常可怕。那祭奠的情况就请师母来说一说好不好呢？
其实当初这个摩西建的会幕是在基遍的啊，然后呢就是里边的约柜后来是大卫就迎到了耶路撒冷，但是会幕还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呢也会在那里头去敬拜神，向耶和华献祭，但是当时还没有圣殿啊，但是他们就借用拜外邦神的秋坛去拜耶和华神。
嗯，其实这里是有点危险的哈，虽然他拜的是耶和华，神好像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已经给他们警告，就防止他们呢用迦南人这种秋坛式的敬拜做了铺垫哈。
其实神当初警戒他们就是知道，就说我们觉得说啊，我只是用一个外邦的形式，我里面敬拜的是耶和华神，但是这种拜外邦神的风俗就慢慢影响到以色列人，所以当时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也在秋坛献祭，然后所罗门也去基遍的大的秋坛去献祭，其实就是秋坛很多，不是只有一个。因为当时神说要让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去求问他，对吧？但是百姓为了方便起见，就在自己各自的地方都建了秋坛。
是是，这个引诱力很大，就是例如现在你要我坐2天的车才能去到圣殿，我不想去啊，我就在我家附近啊，有这么多秋坛。所以神呢，在民数记33章51节呢，就已经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52节，就是从你们面前赶出所有的居民，而且很重要，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还有一切铸成的偶像，还有要拆毁他们一切的秋坛，目的是就是杜绝他们在秋坛敬拜，以免他们起初是敬拜耶和华，后来呢就变成是敬拜偶像哈，因为那是拜偶像的地方。而且神也特别吩咐在申命记12章5节哈，要在神所选定立他名的居所，就是要神所选定的地方来兴建圣殿，他们要在那里去求问。当时还是全一致祭还是可以，因为当时呢那个圣殿还没有建成，对吧？所以呢当时如果秋坛还是可以临时敬拜神的地方哈。但是呢列王记上3章3节经文就有一个端倪给我们看到神是不喜悦的， 三章三节这样说，所罗门爱神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这个只是好像已经表达了一点的危机，一点遗憾，对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信仰就是这样，你看神提醒要把外邦人的这个秋坛呐、石像都毁掉，其实神是不想让这些外邦的风俗进入到以色列人拜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中但是你看他说所罗门爱神，只是提醒我们说在信仰里所罗门是爱神的，他也是遵循神的律法的，但是他就留了一个空，无论是他娶外邦公主还是他这个在秋坛献祭，这两件事儿就是他没有完全去顺服神，
就是做了可能90分还有10分我就闭着眼就算了，那结果真的成为他的网罗哈，因为根据列王记上11章就知道他后来就真的跟从他的妃嫔在秋坛里敬拜外邦神，他就不只是敬拜耶和华了，就是因为他没有杜绝这个可能的危机，没有把这个除掉。我能不能说其实他没有一心一意的跟从耶和华呢？师母，
我觉得神其实是让我们尽心尽力尽意爱他，其实这个就是说你不要留一个小的领域，好像我们刚才说如果他90%已经是爱神了，只留了10%，而且好像还很有理由，对吧？一个是我的国家弱小，我要靠外邦的力量来支持我，一个是我现在没地方拜神，我只能去求坛，但是呢你会发现这就不是尽心尽力，有空隙流出来，
这里呢就成为他的网罗和结果。
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让我们也彼此栽种，互相浇灌，
然后静待神叫我们
生长。
一起成长，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一起成长，
师母，我觉得很感慨，看到所罗门这么一个一代明君，就看到他是这样劈腿的哈，一方面懂得求神，一方面他要用世俗的方法来治理他的国家。其实他都听到神对父王，他父王的恩典，也看到整个国家怎么因着神的恩典建立起来，为什么还会这样劈腿呢？
其实我觉得所罗门也不是一个特别的例子，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都会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生命呢分成不同的领域，有些领域我们就完全交给神，然后听神的这个安排然后顺服神，有些领域我们就会说靠我自己吧，神你就不用插手了。
可能那些我们没有信心的领域我们就很自然的交给神，因为没有方法了，山穷水尽了，但是那些我们自以为可以的领域就不想交给神了。那听众朋友就留给你这个反思题，在哪些领域你是不愿意交给神呢？欢迎你来透过留言板电邮短信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为你代祷。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们在修剪当中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小光，
再见，
再见。
以前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以前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在我的人面前，你为 舍也